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泰国的情势。那么广受泰国人民爱戴的老国王普美蓬在10月13号驾崩，享年88岁。那么普美蓬呢，在位70年，也就是说呢，他当了70年的国王，那么在老百姓心中有非常好的也非常高的一个声望啊。那么过去呢，虽然是君主立宪，虽然是国王应该是虚位的啊，但是呢，每当这个泰国国内呢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冲突啦、政变的时候呢，那么几个政党朝野之间僵持不下的时候呢，国王都会适时的出现进行调解，然后把国家带回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所以70年来，人们都非常习惯有这样的一个国王来稳住国家的整个情势。但像一个国王驾崩了，你可以想见泰国人民的心中那种空虚，一下子就挖空了一样那种痛苦的感觉啊。那可是我们呢，那么更从外界来看到，我们更关心的是，那普美蓬国王驾崩之后，泰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什么样的发展？因为泰国终究是东协里面第二大的经济体啊，那么它的整个的稳定与否呢，当然也关系到中南半岛的一个情势。那么泰国谁当继承普美蓬国王呢？本来大家都心中都有一些猜疑啊，因为根据王位继承法呢，那当然是瓦吉拉隆功王储，也就是大王子应该要继位。可是这个王子呢，形象非常差，给人感觉就是花花公子啊。那些保皇党就觉得说，如果让这样的一个王储上来的话继位，那当然第一个对国王是个很王室是个很大的一个伤害。第二呢，国王上来当然不只是国王了，还有国王带来是整个王室的一个网络，所以他的周围的关系的这种网络啊，那么如果说一下子换成瓦吉拉隆功他的人来掌握的话，那么对于很多保皇党来讲，对于他们传统的精英政治精英的利益、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特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本来呢，以枢密院为主哈、这些保皇党呢，他们是比较主义是这个公主，也就是瓦吉拉隆功的妹妹，那么施林通公主能够出来继位。可是另一方面呢，军方呢，就是军事执政团这边为了国家的安定啊，那首相巴拉玉啊，他当然也不喜欢这个瓦吉拉隆功啊，但是呢，因为他过去巴拉玉首相呢，过去是第二军团出身，而第二军团呢是王后的一个护卫的军团。王后虽然已经中风，可是王后在健康的时候呢，不断的就跟属下讲，希望他的儿子瓦吉拉隆功那么能够继位。所以巴拉玉既然是王后的贴身的这种护卫军团出身呢，他当然表示对王后的效忠啊，何况他还晓得根据这个王位继承法应该是由大王子来继位，你怎么不喜欢他也是应该由他来继位，如果硬是把他给闪过了拿掉了让他妹妹来继位呢，可能造成新的不安啊，那么说不定呢代表他信的这些北方的这些红衫军呢又重新会出现，再造成新的不安。所以后来巴拉玉就决定说，那我们还是让这个王储啊瓦吉拉隆功来继位。那瓦吉拉隆功呢就表示说，现在全国哀悼进入国殇期哈、那我不要那么快进位，那不要那么快继位，那么我总是要让大家一起哀悼过之后再来向我登基大典的一个事儿啊。当然这中间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目前看起来应该还不至于。因为在这个国丧的时候呢，谁在这边做政治斗争各种布局就会全国所唾弃。可是我们看的是两个东西比较近的东西，就是那瓦吉拉隆功如果上来的话，那么他过去呢是因为跟前首相塔信呢关系非常好。塔信呢为什么对泰国的旧的政治势力来讲他造成是个威胁呢？因为塔信呢他来自北边的清迈，他所代表的是这个曼谷以外北方的这原来是农人啊这些比较中下阶层的人。那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之下呢，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这些中下阶层的人逐渐变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所以他们呢进到曼谷来，进到城里面，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能够分到更多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资源。那城里面这些原来都市的这些军人啦、保皇党啦、老政客啦，当然就觉得说民主化之下带来大批的乡下人进来跟我们去分这个大饼，那当然觉得是个威胁。而乡下人的代表呢就是塔信， 所以呢，那过去就在十年前发动政变呢，塔信担任首相的时候呢，就把他摁着政变把拉下来。拉下来的北方这些支持塔信的这些农民呢，在走上街头抗争，因为他们穿的红的衣服就被叫红衫军。红衫军结果这些保皇的旧的势力呢，他们拉下塔信还不够。两年前呢，塔信的妹妹莹拉担任首相以后，还是发动了政变，把莹拉给拉下来。拉下来呢，结果今天呢，就是大王子呢跟塔信的关系非常好。那大王子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形象不好，那么旧的势力对他当然就说唾弃啊、排斥啊，所以他当然是从塔信那边去取得一些支持，求得一些温暖。所以本来人家就担心说，那是不是瓦基拉龙宫上来之后，会不会特赦这个流亡海外的塔信呢？啊，或者说他在旧的势力这边没有获得很多的支持，所以他转而向北方这些农民这边寻求支持，来建立他的正当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更会可能让塔信能够回国。那塔信如果回国，那当初推翻塔信的这些军方，他不是白忙一场吗？所以这里面还有一点私的个人利益的一个考虑，但也有一种分析讲出了，那么2014年政变之后，其实塔信呢非常约束他的这个红衫军，说叫不要起事，不要闹，不要暴冲啊，你们还是支持这个军方的这个军政府，可见后面是有一些谈判。好，那不管什么谈判，不管什么妥协，我们要看的一个肯定的事情呢，那就是新的国王他所代表的王室，当然跟他父亲普美蓬国王在世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啊，也就是说王室会逐渐的削弱。那王室力量削弱的时候呢，过去啊，那么旧的势力就是结合了王室来抗拒新的这些中产阶级，要求分一杯羹。可是王室逐渐衰退的时候，或者那么他是没有那么大力量的时候呢，他也不太可能再去支持旧的势力啊，去抗拒北方的这些新兴势力。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北方的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也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呢，把泰国的政治往民主化方向又推一步。那他们可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找到更多的他们可以发挥的空间。所以当新兴势力起来而旧的势力衰退的时候呢，泰国的权力板块以及泰国的政治的面貌将会有所不同。那这个不同不见得会马上反映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对于泰国的政治一个深层的影响其实正在发酵，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看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我们把焦点拉到印度。印度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金砖国家的峰会啊。那么金砖国家呢的峰会已经进入第十年了，那么这次呢是在10月15号、16号的时候呢，在印度的果阿举行。果阿举行呢，金砖国家呢发表了果阿的宣言，并且强调呢坚定信心，共谋发展。我发现除了金砖五国在开会之外呢，那这五国还邀请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合作倡议的国家。也就是说呢，一些发展中国家呢，他们不是新兴经济体，也许他们的经济发展比不上这个金砖五国。可是呢，金砖国家表示都同属第三世界或都属南方国家，那当然也必须把周边的这些国家找来讨论，告诉他说我们怎么样帮忙一起我们发展经济啊。所以它整个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经济的这个计划，并且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能够结合。这也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整个政策呢，你又能够在区域经济抓到，而且呢强调说区域经济不是封闭的啊，那我们还是也不愿意说把金砖国家啦当做新的领导的一个品牌啊，或者说我们还是尊重联合国啊，那么我们还是开放性的，不会做各种的区域的保护主义啊。那么而且强调了，那么要推动这个各种的这个国际治理，更好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这个都非常正面，也非常有企图性。可是如果细看的话呢，你发现里面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金砖国家几个不见得同心同德。比如说俄罗斯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像也逐渐的发展，甚至要进行联合演习。虽然俄罗斯呢口口声声说跟印度啊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啊，他希望能够确保战略安定和稳定，那么也跟印度说呢要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啊，那么甚至也帮印度各种发电啊核电厂啊， 可是俄罗斯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走近，跟巴基斯坦进行演习，当然让印度会提高警觉，因为巴基斯坦对印度来讲是个更重要的一个敌对的一个邻国呀。啊，那中国也是啊，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呢，号称巴铁，就关系铁得不得了。那中国既然要金砖五国，中国要透过金砖的平台跟印度发展关系，可是呢，它跟印度的一个敌国或者有冲突的国巴基斯坦，那关系又这么铁，那这里面不会呈现另外一种矛盾或者什么吊诡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讲说，你这个金砖国家的峰会你喊得很漂亮，但实际上能不能够照你所想的方法来落实来落地呢？其实这个都还有待观察。第三个新闻上里边我们看的呢，就是我们拉到了中东。中东呢，主要是10月13号的时候呢，美国本来在也门外海巡弋的军舰呢，他发现遭受到也门叛军胡塞武装部队或者叫青年运动的叛军的飞弹呢锁定他们，这样一下你想去有威胁我，所以美国亮剑，然后就是我用战斧巡弋飞弹打掉了叛军在地面的三个雷达阵地。他用这个方法呢，就告诉中东国家，美国虽然不介入，美国虽然是个旁观者，可是如果美国决定介入的话，随时可以非常的准确的深入的介入啊。那美国为什么不介入这个也门的内战呢？因为胡塞武装部队啊，他是后面的支持者是伊朗，那是就是什叶派呢，那么在里面帮助政府军打内战的是沙特阿拉伯呢，就拉了一些逊尼派的一些那组成联军来对抗这个胡塞武装部队。中东问题最难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怎么替他定性啊？美国呢就觉得绝对不要涉入到教派的冲突，因为你如果帮了什叶派去打逊尼，或者帮着逊尼打的什叶，会没完没了，没有了，绝对不涉入各种中东的这个教派的冲突。你这个性质，如果说是民主化，我可以介入；如果今天你的冲突沦落到变成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攻击，那美国就不介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觉得也门的事情非常复杂，所以美国不介入，也不愿意跟沙特阿拉伯真的走得那么近。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最近大家因为一些从911以来的一些恩怨呢，其实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猜忌啊，所以美国也不愿意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尤其呢，就在之前不久，沙特阿拉伯跟炸了一个，也因为达到了这个错误的一个资讯呢，就炸了一个丧礼，死了140几个平民，伤了200多人，哎呀，国际上一片哗然。好像就在美国在检讨我到底跟沙特阿拉伯要合作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呢，那么也门的这边沙特阿拉伯攻击的这个叛军呢，居然锁定了美国，嘣就开始反击。那反击呢，有人讲说，那美国是不是因为这样反击就改变了他的政策，以后呢他就真的站在沙特阿拉伯那边了？那美国说不是，问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当然还重新评估，但是我也告诉别的国家，我真的要参与的话，我随时可以参与，我只是现在不介入而已。那像这样的一个亮剑，到底对也门的战事会有什么影响，或者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关系长远来讲，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有某种程度的改善啊？或者说沙特阿拉伯其实对这个事情他觉得还是没办法那么跟美国真的非常多紧密的进行反恐，因为他们中间还是有些芥蒂，有些问题。所以到底这个美国的巡弋飞弹摧毁了三个也门这个胡塞武装部队在地面的雷达阵地，它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和后面所可能造成连带的影响，这个其实都也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抓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